刚才有一个主题金姐哈，我放在我们的那个，你不用回去没关系哈，我念一下就好了哈。就是第十章的第七节，是我的一个中心的主题金姐，就是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他这样子讲了哈，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后面那句话，我跟你们，我让你看到11章这个第七个天使发号，那么后面那句话，正和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记得我们所领受的是佳音，可这个佳音从哪里来？从神借着仆人所传下来的圣言给我们的。彼得自己也这样讲啊，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说：“我有亲自看到耶稣面貌，但是呢，有一个更重要的确据是什么？就是先知的预言，神的话语。”啊，好，刚才刘磊提到。这个话语，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个更确据的，而且更重要的，这里面充满着佳音。
师母，
是，请讲。
哎呀，很感恩刚才，哎呀，师母分享的这些经文，正中好像辅导了我这两天的心，总是不安静，也在为地上的事情在忙碌吧。结果现在真是神借着您的口，把这些话语给我，让我真的激发我对神的那种信和盼望更加清晰了。
是的，
每一句
是
话真是就像。真像钉子一样钉住了我的心，感谢主，荣耀归给神，阿门，阿门，
Amen，Amen 呀，圣灵做工，圣灵做工，是的呀，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合一，三而一，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合一的，在我们的生，在我们的每一个全方位就是这个灵魂体上面，对我们真的是就看着我们，养着我们。好，圣灵做工
是吗？
是，
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有一个，真的是就是直接好像是在问我，你到底是怕人还是怕神？您在说扫罗，我就觉得就是我，就是说自己信神，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如果遇到那种比较，就是叫什么比较强势的人吧，我可能更会。就是担心，哎呀，自己是不是没做好，然后会不会让他不满意，然后会不会怎么样？其实有些怎么说呢？有些强势的人，他其实是虚张声势，可以这么说。但就是其实也是我的眼光的问题，因为，可能是就是对自己的那种，自信不够，然后虽然是信神，但是就是因为自己。就不相信神给我的是，就是神把我创造的是这么美好，有时候就会有一种看到人，可能有点担心，哎呀，自己是不是没有做好，是不是没有达到人的满意，而是没有去想，其实我们应该惧怕的是神，应该是看神的心意是怎么样。那神创造我就是这样，我就按照神创造我去做每件事情，去求神的旨意。那如果是神的旨意满意了，神也不会让他。对我有，让这个强势的人对我有什么，就是，不好的看法呀，或者说是，来批评我啊，来教育我呀，对，我就感觉，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让我特别受益，谢谢师傅。
感谢主，感谢主，是的，是的呀。我们一直到只有以神为尊，以神为大，唯独他的时候，我们才会自由。真的，我们才会自由
是的，是的，
呀。我们用诚实跟心灵来敬拜他之后呢？当我们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对不管别人对我们的眼光如何，那我想，当然我了解你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个模式，我们会想要表现，就好像我们要做好，不是说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等于说我要想把它做好，但是问题是我做好的是要让对方满意，这个问题在这里，等于说他是你的头。还是神是你的头，这个话，这是我们可能要常常要去对准焦点的那
对的，对的，
呀，我想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呀，所以，但是呢， 当我们对着神的时候，我们不会有惧怕，我们会有尊敬、在意他。对人的时候，我们会有惧怕。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
我明白，但
呀
是
呀，是的，是的，嗯哼。虽
人
然我
比
们
较
讲
强势、比
敬
较
畏，
凶的。
是当我们讲敬畏，那个畏好像是惧怕啊，其实是在意。我们在意他，我们不想伤他的心。我们也是有怎么讲呢？因为他是有尊严的嘛。我们一定不然的话，到那个约翰看到耶稣不会吓成这样子哈。那个太尊荣了哈，太那个了哈。所以我们那个里面，但是那个不是让我们压制我们的惧怕，好，是让我们敬佩，我们会无俯伏在地的这样来敬拜他。嗯哼。呀，我不晓得该用什么样来形容哈，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味啊。
师母，
嗯哼，请讲。
就是从上个星期五啊，我也参与，就说到，就是说，就是你给我的体会，就是对神的那种绝对性的敬畏啊。
哈
我
哈。
就在谈到自己，从去年的9月份直到如今，
嗯
那也是就是借着这个身体的从一点点的不适。直到现在，就是说把工作都辞了，也只能在家躺着。
哼，嗯哼，嗯哼，
所以呢，就在这个过程哈，我就今天这个分享呢，我一直也在心里祷告。为什么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其实我的心的重点啊走了，我的心重点走了，在于哪里呢？就是我要去成就一些的事情，我再证明一些事情。我要去证明，或者说去保护，或者说去挽回，或者说去怎么样的好？其实就在这种光景当中呢，你说我信神吗？哎呀，我满口说我信神，我有祷告，我有读经，但是我的重点，我的重心不在了，就是我对神的那个敬畏，唯独他绝对那种信任。那种忍耐等候，甚至大家跟我说，哎，你经历了这些事情，要好好，师母你也提醒过我，好好要休息一段时间。啊，那时候我在我的心里面就怎么想，我应该去做一些什么？那神不是祝福我的吗？我是信神的，我要去做些什么，就会去改变一些什么。就是慢慢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我也没有这样病过，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就因为。工作也辞了，就在家里，就是多一点的安静，就是让我想到我的重心偏离的时候是很可怕的。看上去在读经、在祷告，甚至还跟弟兄姊妹们就觉得挺那个。其实神知道我的心，我的重点不在对他的那种敬畏，不是说对他无比的惧怕，就是说你很在意他呀。你所做的，哎呀，主啊，你的心是如何？你对我的心如何？我今天这样做，我面对这样的一个救恩，我在做什么？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是对我的思想是就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冲击。就是今天的信息，就是让我对准的焦点究竟对在哪里？我还在靠什么？谢谢，这就
好
我
的，
的分享。
好的，好的呀。那我们就要，对着神来祈求他的帮助，哈，我们会看到，我们有很多事我们想要做，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可以这样子啊。本来我们就不是靠自己了，本来就不是靠自己啊，都是蒙了神的恩呀。嗯
是。
哼，对。
师母，
是，
我道情，
那到讲，嗯
很感谢，就是好像圣灵做工真的很奇妙哈。
哼，嗯哼。
其实平常在读就是彼得后书1章的第4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寄脱你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哈。
我一直就是好像在我心里，我就刚才想到你刚才提的，为什么扫罗他就是看人胜过看神哈，然后我又在想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就是突然想到，那扫罗他在神不让他做这个的时候，还要偏要做个，还等不及，我就看见其实在提醒我自己，我总是等不及神要。就是神要，就是没有那个忍耐等候，常常跑在神的前面，那就是几乎就是这段时间陶造的，就是那种各个事情显现出来，就是我没有办法忍耐等候。然后我也觉得神给的环境实在是它是良好的，也恰到好处。然后当我们功课没学会的时候，他就不会放弃我们。我觉得这就是爱吧。那我看到那为什么那扫罗会这样？因为它里面。就是我在这句话里面读到，神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扫罗，让他做王哈。那他可能就在这一点上啊，看得很清楚。那我在想说，他肯定还是要的是自己。我认为这个福气啊，那后面的就是要脱离这些败坏，可能他就觉得那不我不要了，我只要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可能就是有选择性的吧。那我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好像是提醒我吧，就是通过这段时间神的号召，我也看到我自己，我要的是我要的，而不是神要他要的，就是神要给我们是更好的，就是你在每一次被管教、被这个一次次失败当中，才发现自己原来神要陶造的像他一样的心。就是跟他的性情是有份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自我的那个罪，就像我自己啊，里面就是很骄傲，觉得自己能行，但是在一次次不行当中，才发现自己，哦，原来神他有主权，他可以，那才先学习慢慢这样的降服下来。所以我刚刚读到那个启示录里面说，他就是在口中是甜如蜜嘛，然后在肚子里发苦哈。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甜如蜜，那肯定不想发苦。但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想说，在神看来没有好与坏哦，就是这些都是要来讨召我们，但是目的只要发光，像那个天上的星星一样的，要我们给就是给像他的心一样的满足他的心肠，让这些就是怎么说呢？以他的心为心吧。
是的，
他开心了，我就开心了。哇，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只要我做对了神的事情了，我里面的喜乐就满意。但我一只要有罪，我里面立刻我就灰心了，就是哎呀。但是我就想又再次，就是想起他的应许啊，就在坚固。刚才你讲的我也觉得，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就是竭做主攻。因为知道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哈，就是常常也要提醒我们，怎么样的失败，就是一个过程吧。神还是在这些通过这种失败中来让我们就是信心又加增，也就被拓宽。就是这个盼望好真实，但就是说不能陷在这样子里面。也从扫罗这个里面看到我自己，真的是确实。需要求神把那个骄傲拿走，在里面那个自义啊，就是觉得我自己行啊，就是发现自己完全不行的时候，才说啊，我愿意。其实神要的我们是很快的就那个，但是我们就是学不会啊，就是那个天然本性里面的，就是总要被摔打摔打，到最后才说啊，我愿意了，就是还是很快的信，就是很快的，就是顺服吧，然后呢，信靠他。
是，我想，我们如果能够识别什么叫粪土，什么叫至宝的话，那就不会抱着粪土，然后把至宝放在旁边哈。所以，这个价值观也是很重要。要
我
找
也想
找
说，
我，是你讲，
就是我也想表达是，为什么我们就看不见哪个是好，哪个是歹，然后总是抱着就是，就像扫罗，他就觉得我的权位很重要，我自己的那个己很重要，所以 他要努力营造一个自己高高在上的。其实我们自己要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努力把自己抽上去，就是是那个无形的那个偶像在我们里面。对，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放下了才有主耶稣的生命。那主耶稣的生命胜过我们要的这些。
其实哈，扫罗也有他的一些起起伏伏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自己很懊恼，说：“哎呀，我怎么对大卫你怎么这样？哎呀，我不对，我怎么样？”哈，我想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有一个在神面前诚实的心呐，还有忧伤痛悔的心，那么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去了解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我刚才说我在思考为什么。扫罗这样，不是说我要追根究底哈，我只是说呢，我不希望我落入像这样子哈，所以我也很警醒我自己哈。那基本上，我觉得神把这些例子给我们的话，其实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借镜，是不是啊？那我们就我们不需要清算自己的问题或去批判自己，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敞开，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然后他不会轻看，他不会轻看呀。所以
是的。
像这样的话，如果像我了哈，像我来思考扫罗的时候，我可能会跟神说：“神啊，你要帮助我，让我把粪土跟至宝能够分别出来呀。”因为有时候这些粪土哈，会有一种包装的一些诱惑在那里，而且是看得见的，好像刚才。啊，我们一开始提到说那个，不朽坏的跟会朽坏的，好，那个腐败的跟荣耀的，好，这个都是对立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会被迷惑，这个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地方。是的，是的，
最近就是
要我
常
们
常
有
被，
一个愿意的心呐、啊，记得道请有一个愿意的心，那个心，好，不管怎么样，大卫也是这样子啊，是不是？就一定把自己再转回到神那里去，不管我在什么样的境况，我转到神那里去，啊哈，他不
就
会
是
轻
脸
看，
皮也厚了，
他不会轻看，是的，啊哈，
谢谢你，
感谢主，感谢主，啊，求神用他的话语来赐福我们，帮助我们更新我
师母，
啊，是，请讲。
刚才讲到那个粪土跟至宝，我真的是有这种体会，因为就是那个孩子选择上大学嘛，那个对那个学校的看重，我也知道那个圣经跟按照圣经的话，那个就是粪土。我也跟神说，我说神呐，我怎么就是抱着这个粪土不放呢？虽然知道圣经上说跟神相比这个是粪土，但是我怎么就是觉得这个粪土还是那么有吸引力，那么好呢？也不是自己就是轻算自己，自己批判自己就能够，就是讲很多道理啊。
是的，
那
是
我
的，
姐就
是
说你怎么还没有对这个死啊？就是听到别人家的孩子又上就是一个叫，我就心里边我为了要用道理上，我就说哎呀，那个上名校，我就想要说服自己，实际上心里还是不平。那我后来就是转向神，我就是说，我告诉神，我就是说神呐，我真的也是做不到，但是你帮助我。我慢慢的，我就觉得后来神也是很恩待我，就是等到后来就等于说我是看到这个结果了，看到
是的，是的，是。
这个的确，但是我发现那个对我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说就好像是一根，就像一个保罗的一根刺似的，好像那个东西我就要特别谨慎这方面的诱惑，即使是他们两个都已经。等于说都已经快要尘埃落定了，上了大学这样出来，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如果我不谨慎的话，我还是会落到那个模式里。所以我就是每次碰到这个学校的问题，我就要特别的告诫自己说，我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刚才提到像刚才道琴讲，你现在讲这个事情哈，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用经节来跟你们解释，但是我有一个这样的分享好了哈，是我自己的分享哈。当我们神如果有光照我们，圣灵有提醒我们的时候哈，我们绝对不要轻易的说哦，我知道了，知道没有用，在神的面前，我要有一个。就好像保罗说的，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就是我就好像那个要杀掉的那个火， 那个牲畜一样，哈，就是，也就是今天等一下我会看的了哈，加太书哈。如今这个世界对我来讲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甘心情愿的啊，或许我没有能力，但是我甘心情愿的就把它放到主的面前，我完全降服下来，我完全宣告说，我就是这个对我来讲，我就是不要的，而不是留着一点尝一点滋味，不是这样的。好，我唾弃它，而且呢，我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呢，让我跟神有任何的嫌隙，有中间有任何的距离。所以只要有什么圣灵提醒我们的话，我们就很认真的、很刻意的拿到神的面前，那就我讲的忧伤痛悔的心。对我来说，这个不能看得太轻易。我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们要去列一大条说我犯了什么错，我这个做不好，不是这样。神也不是这样对我们的，他也不会写一大条说哦，好几条说你今天什么什么没有做，不是，他不是他的声音来量我们说哦，你这里做多少，不是这样子，而是我有什么被光照的时候，我很认真的在神面前说，我愿意把这个不是，或者是不够，或者是不能，或者是不配讲，应该是不配了，应该讲不配啊，完全的到你面前，让你像燔祭一样这样烧掉。
嗯，
啊，要有这样的决心，不要小看一些小小的。如果我们要想要更自由的话，好，一次就已经让我们很怎么讲呢？我们就像你讲的，好像在刺我们一样，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心里面也会觉得很不那个平安，各方面我们都会，我们是很不享受的了。我想，当我们被提醒啊，我怎么这样的时候，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会发现说，如果神提醒我的话，我那个愿意改变的心呢，让我就喜乐起来了。我就说，哎呀，感谢主，还好你提醒我。好，那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转变的，马上转向神。那不代表说我做得很好，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好，那也不代表说我都，哎呀，我都要小心，我什么都不能碰。因为我们所需用的神要给我们，他不会让他的儿女活在一个很贫苦、很穷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即使我的境况就像那个讨饭的拉撒路，我认为当我有神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富足的，我的永恒是有盼望的，那个对我来讲也不是穷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嗯，
这一些世界对我们有吸引力没有错，不是我们刻意，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有一点点的妥协，这是我的意思。从小事开始，就在神的面前，就好像那个把身体献上，好，今天就让他死吧。但是只有你可以治死我，我就把它交给你，就是这样子。
对，我就是体会到说，你要用道理是没有办法得自由的，你只有说交在神的手上，而且不是一次交。我以为就是因为在那个老二转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很反对的，当然在世人的眼里都是很好的。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姐妹就说，她说她挺比较，她让她比较惊奇的，就是让她比较惊奇的，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希望她转学。那我以为我就这个件事情上我已经胜过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没有，就是那我每次有碰到这种试探的时候，那我就要转向神，我就说让我从你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Amen，
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而不是只是看到这个好像大家的别人对你的一些，其实也那就是虚的嘛，就是赞许你，就像有个人说他的孩子上了什么名校，就高兴了3天就过去了。当然我当时也没有，我其实是很为他担心，很沉重的，所以就是这。但是我就体会到说，用道理来说服自己，来清算自己是没有办法得自由的。
而且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好像没有连根拔起哈。那一些一再的这样子在我们在里面搅局，说哎呀， 我就是这样，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啊，我心里面是不安的，我觉得说这是不能讨神喜悦的啊，我的心没有全然的给神的时候，我自己知道，一再这样的时候，很容易会给魔鬼来控告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会越来越好像越来越微弱啊，所以对我们不好，对我们不健康，对我们不健康是。
立定心智以后，其实就很容易了。你也
对了，对了，对了，
立定
，Amen,
就是我不管怎么样，
对了，对了，对了，是的，就像你讲的，立定你的心智，好，就是跟神说，神啊，我不要这样。那以后呢？结果交给神，神按着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诚意，我们的心意，他会做工。那他要做多久？让神来做。啊哈。他是很爱我们的，他要对我们做工的时候，他会有时候会按着个别的情况来做，而且呢，他不会说一下把你敲碎，不是这样子啊。我们常喜欢用说破碎啊，那他不是用敲碎我们来做工的，不是这样的啊。
心怀二意时候是很痛苦的，那个是我当时是我信主以来最最低落的那个，真的比不信主的人还痛苦。那个心怀二意的时候。
是的，是的，心怀恶意，然后那里会雅各书那里提到说，我们会缺乏智慧，对不对啊？那我们会接下来，甚至下面的就牵扯到魂的问题了，也会动怒、生气，也会有问题，这些都会的。是，
师母，
还是请讲。
我想借着刚才那个刘蕾姊妹的那个问题。他的那个见证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比方我们当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跟自己说，反正是神掌权，都交给神。然后自己跟自己说完这句话呢，就感觉好像一下子释然了。但我现在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就这个我们到底是真的信神，就把一切交给神？还是我们自己是一种比较阿 Q 的精神，反正有神管我，我就交给他就好了，我也不用操心了，我也不用焦虑了。就是这两个该怎么去分辨？
我觉得神跟我们的关系哈，都是容许我们跟他一起做工，容许我们服侍他，容许我们跟他同工。好，他跟我们同行，我们跟他同工，所以。一定会有人的有神的主权，但是也会有人的责任，这是神的对待我们这些他的儿女的方式。比如说他对这个约沙法王说，你不用担心，不要惊慌，我来打，但是怎么样，你要摆正。这个故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熟悉，在历代志我只知道20章，上来是吓我一下。
我知道你差不多知道你这个故事，就等于他们是不是后来就唱歌跳舞也没有干什么，最后就把他们都给打败了。您说的是这个故事吗？
对，就是有三个大军要来攻打他们，但是那个时候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对约沙法说，你不要惊慌，不要因为三队大军惊慌啊。那他说你要摆正，明天要去迎敌，那神来打，他要摆正是什么意思？他需要按着神的心意，他把第一队放的是这个赞美的，就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诗班呢 圣歌队就在前面，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一个阵势，但是他还是在其中。所以神掌主权，然后我们需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我们该做的工，这样讲好不好？我们有责任，那这个当中我们也有一个选择的自由，我要不要做，这个当中我们的自由意志，神没有把我们把神不是创造我们像一个好像我们就尊他为大，然后他做主，然后我们等候他，就好像我们就变成一个机器人，或者就没有作为，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一样要按着他的心意做我们该做的。所以刚才那个保罗才会说，我们要 多做主工，哈，我们要殷勤努力多做主工。那那个工是怎么做？是靠着神做，按着神的心意来做。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子对你有没有，我了解你的意思哈，那问题的意思哈。那至于说有些人呢，会把整个责任就放在神身上，他自己就没有不做什么了，哈。我认为那个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怎么讲，他自己的一个怎么说呢？他自己的一个主权性的一个模式在那里了。如果我今天我说啊，我这个事情我现在啊，我祷告了，那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那我就等着神。那这个当中这个等着神的意思，并不代表就说我就听天由命啦，或者是我就无忧无虑了，不是这样，我还是很警醒的在等着神要我做什么。我那个责任的那种责任感也好，还是说我应该要努力，比如说我努力，我可以努力祷告，我可以努力查究到底神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努力去想说我有什么还没有做的我都可以做，但是我基本上是降服在这个他的主权下面，如果他没有应允我，我就不能越过他来做。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帮助你，就像
我明白了，
就像耶稣说，你们要来跟随我的时候，你要算一算，就像你盖个大楼，你要算一算，类似这样子。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遇到难处，我们跟神祷告，交给神，然后我们要听神让我们做什么，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让我们祷告，我们就安心祷告。
对，
而不是说交给他我就不管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呀，有时候就会让我有点混淆了，因为有人就会说，好像啊，我说什么，我那我就交给他，我就不做了。好，问题是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有听到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神的关系了。我觉得主要是跟神的关系啊，
师母，他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您前面问的，就是说谈到的，就是有的为什么对神的话不在意，就是说我发现有的人这么想，他就说反正神有主权，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但他说哦，神有主权，那到时候我如果不出于神呢，神就会阻止我，所以就是有的是有这种想法，所以他就觉得
都有，
没有主权嘛，所以神允许的，这就说明是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思路啊，
都会有
说法，
是的，
让自己对神的话不在意，而且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也会常常听到这种，就是说那神允就是神允许了，反正那说明这个可能就是神的意思了，就我有知道有的时候这种方式会让人对神的话就不是很在意了。
是的，再反过来说，有时候也会责备神说，为什么你不阻挡我？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我会怎么样，说你不阻挡我，也有这样啊，对不对？
对，
师母，
是，
我想分享一点你说关于警醒，我自己的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像操练吧，然后正好呢，这一两周又有得着，就是我比较体会比较深怎么警醒呢，就是在腓立比书的三章。那句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嘛。然后我对这句话比较体会的有一点体会，就是忘记我们要怎么样，他说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没有说向前行或者走，他是要跑起来。然后呢，那你只有跑起来的时候是你是向着一个目标跑的，你的速度才快。然后一定为什么一定要快，就是那我们如果是你背着包袱，你跑不快的。包袱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过去的没有饶恕的，别人的这些伤害、苦毒在里面呢、啊。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或者就是比如世界的这些，它也会搅扰我们，让我们跑不快。或者就是他说前面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管是你过去的 背后就是过去的生活也好，就是过去的得胜或者失败、软弱，都是不要再看了。你老是往后看，你就不能往前跑得很快，然后呢，甚至会慢下来，或者东看看西看看，停下来，甚至会倒退，你就没有办法往前跑。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这句话就特别的让我提醒我，我要跑起来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确实是就是和神很近，而且是有很
是，
警醒的，是很积
嗯哼，
极的。像您刚刚说，是不是有说一个热情这个词？啊，
是的，
那所
我
以我
了
想
解，
您应该懂我的，对，您应该懂我的意思。就所以
我了
我就
解你
发
意
现，如果我慢的时候，我慢下来走的时候呢，我和神没有那么近。我没有那么快，但是你表面上呢，你也在读经，也在祷告，然后好像有读经，也有亮光，然后服侍也很好，也，但是我一周前我就体会，我就问自己，我不知道是我里面反正有个声音问我，你跑起来了吗？然后我就想，然后突然我就发现，我怎么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也不看别的，我的生活很简单，我也不看什么新闻，我也不看别的书，反正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的时间上占用我时间的，这么说吧，就是我也读经，读经完了也是就有一点空的时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里是有一点点空的，有一点点空的，我意识到我和神是有一点距离的，然后我心里很哀伤。我很哀伤，我就跟神说：“神啊，你帮助我。”我说：“我没有更爱你，我已经体会到我心里这样，我很痛苦。我想你已经听到我的哀求了，就像你听到以色列人做奴隶的时候那个哀求的声音一样。”我就跟神祷告，跟神祷告以后，很奇妙，过了2天，我也不止祷告了一次，我就跟过了2天呢，我突然就看到了福音 TV 里面一个老传道人已经就回天家了，在解放前他就在怎么服侍神的，然后我就看他的见证，看了以后我废寝忘食的看了几天，就是他神就借着他的经历来激励了我，然后我就发现我里面火热起来了，而且跑起来了，就没有被其他的。好像心，你的心里面很知道，很专注在这个目标上面，很警醒的。然后我觉得别的东西，而且很奇妙是，我觉得我看了他的经历以后，我发现我信的神写，我就神就听了我的祷告，在帮助我。然后我也体会到说，就是那个警醒，那个就是真的是要常常的每一天跑起来。每一分钟都是在那个状态里面的，而不是有的时候我喘口气慢一点，是要一直跑的，不能休息。
雅各里面说我快跑跟随哈、啊，等于说呢，刚才一家的分享呢，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有进度的，即使我们在等候，也是跟着主在跑，跟着主在走，好，快跑跟随。那我可能在这里我讲个观念，不知道跟大家的那个有没有帮助哈、啊？但是我讲一个观念哈。当我们说我要安静等候的时候，神还是在这里，只是说我要安静在他的主权下面，我心里面不焦虑，我壮胆的等，我没有其他的想法的等，我很平安的等，但是神还是在这里。好，那不管像以利亚很沮丧，都要求死了。他不想吃饭，如果神说起来吃，他还是要吃。他已经不想动了，他说你再去高水为王，他还是要起来。所以神在我们的身旁，从来不离开我们。即使我们说我现在要安静，神还是在这里。我们跟那种放空，或者是有一种叫放空，有没有？冥想，完全没有，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安静的原因是要让我们不要让四周围这些吵杂的一些想法什么来干扰我们，让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现在在做什么，要我往哪里跟。我的重点在这里，是的，是的，所以或许可以这样说，从刚才瑜伽的分享，等于说，当我们跟着主的时候，事实上。即使我们是安静的， 可是我们那个生命力是很强的，可以这样说。
师母
是。
哦，对不起啊，那个姐妹，我是小霞。
这样，请讲，小霞。
对，其实刚刚就是瑜伽之前的那个姐妹，她说的，她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我很能够理解她想要表达的那个心那个感受了，但是我自己有一些体会和经历呢，就是我就刚刚您说的那个，就是等候是要安静在主里面，是要有力量的那个，是要有更警醒的那个。那我就简单的分享，就是我自己大概15年经历过第一次的那个等候，然后我就经历过那个阶段，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要第一次要换工作室，要找房子嘛，然后呢，就我自己也出去找房子了，然后也刚开始是没有方向，但是我知道我要去找，然后后面神给了我一个地方，给了我一个方向，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等到。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那个时候之前对神的经历其实不太那么真实，然后跟神的关系呢也没有很好的那个关系啦，因为那个时候就才刚刚开始经历自己跟神的那个关系的建立的初期嘛。所以我就很清楚，那时候我问一个陪伴我的姐妹说，我说你说我现在这种又还没有确定搬房子的地方，可是我心里面竟然没有焦虑。到底是我已经放弃了吗？破罐子破摔了吗？还是神的平安在拖着我呢？我分不清楚，但我知道那个阶段，就是我竟然就是按照我的本性和性格来讲，我一定会很焦虑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竟然没有焦虑，但是那个没有焦虑是那个让我有一点觉得不真实。我分不清楚，说那个是真平安吗？还是说我自己已经自我放弃了？还是破罐子破摔了，我自己分不清楚。可是那个阶段呢，就是那个真实到让我有一点觉得，就平安到让我觉得有一点失真了。因为在那之前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神的那个平安的同在，就我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之前说，哦，我应该有这个意，就这个知识层面上我知道有平安，可是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在那种我完全无助、完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甚至我都觉得我好像我不知道能做什么的事情情况下，竟然我还能够有这个可以吃得下饭，还可以睡得着觉，不焦虑。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有点好奇，然后也觉得有一点不知所措。然后我就
那
问那
个
个姐
叫
妹，那
意
个
外的平安呐、啊，意外的，你没有想
对对对，就是意外的平安。然后我就去问那个姐妹啊，然后那个姐妹就说：“那这个你得自己去问神啊。”你说神会给我答案吗？他说你相信神，神会给你答案的。然后他没有给我答案，他就让我自己去祷告。我就祷告了一天、两天、三天，可能就祷告好几天吧。然后有一天他问我，我也没去主动找他聊这个问题。有一天他问我说：“你找到答案了吗？”我说：“反正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自己里面会有的。”我说：“那我就把它当成是神的平安了。”这是第一次等，这是第一次在等候当中经历神的那个意外的平安。然后其实类似的等候呢，我经历过三次。那第三次呢，就是大概就是在19年，19年我又面临着要搬家的那一次。但那个时候呢，就，哦，不对，是2020年。2020年，我又要经历一次搬家，可是那一次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方向，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搬。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神也我就，但是那个过程我就已经更成熟了嘛，因为过了好多年了。那这些年当中，神也一直在训练我，然后在调整我，所以跟神的关系呢就更真实了。那对神的依靠呢也更真实了。但那个时候呢，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方向。跟之前的那个等候也不一样，我也跟神说了，啊，我说神呐，你看这是第三次等候了，可是环境完全不一样哦。我就问神，然后神就告诉我说，是的，你的环境不一样了，但是我没有变呐，就是神没神的神没神还是那位神呐，所以神就是靠着神的平安拖着我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个很大的那个特征是什么？第一个。 我还是会有焦虑，
嗯，
但是呢，就是我会，我自己觉得那个过程那个阶段，我对神的那个，我跟神的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紧的，
嗯，
那个紧的都就到了一个，就我常常想起你以前培训的时候说过的一个故事，就是走钢丝，
嗯哼，嗯哼，
我就觉得那个阶段，我就自己好像就是只有一个人。然后我就在那个钢丝绳上走着，然后我全身都是紧绷的，我只能看到前方，我不能看左，我也不能看右，我甚至连一点点的焦点都不能偏离，因为我觉得我一旦偏离的话，我可能就掉下去了，我就抓不住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一天工作照样工作，但是那个等候的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就是在熬练我对神的那种信靠以及专注。
嗯嗯，
就要比平时可能在顺境当中或者在平安无妥的那个环境当中要训练到更加的专注在神那里，然后并且要更加的警醒自己的那个心，那这个部分靠自己的意志力是没有办法达成的，那就只能不断的跟神去祷告，确定那个确定就是不断要确定说告诉，就是让我的心知道我就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然后跟随他走前面的路，他一定要把我带到他要我带到，把我带到那个地方。
是的，是的。
所以那个过程是没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或者是牧者可以给你任何的代替神给你的那个应许和答案，没有，因为那个答案只有从神那里给到属于你自己的。所以那个部分就我能够体会那个姐妹说的，那到底是属于神的平安呢？还是属于我自己的呢？那个也要自己去跟神去亲近关系当中去拿，去得到那个答案的。但只有那个答案得到的时候，所以第三次等的时候，我也跟神说：“神啊，离搬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是我还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为什么我还能够等的？然后呢，我说我还能够等得到吗？还能够等得起吗？”我就每天就问神，然后神每天都会给我有更多的那种新的平安来扶持我。
嗯哼，
对，所以有一天我就问，当有一个小阶段，身边的人都在不断的问我，你搬到哪里去啊？你有地方吗？你有去看地方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就为我祷告吧，我不能再分心去跟你分享更多的东西。然后呢，我就有一天就问神，我说为什么我有那么，我说那个平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我自己的意志力在强撑的吗？还是神你的平安拖着我？我也问神这个问题。然后祷告了两天，神就告诉我，就这个平安是世界给不了，也是世界夺不走的平安的，那个是从神来的平安拖着我。哇，我就觉得每一次跟神有这种，有紧紧靠着神，然后去寻求他，然后去抓住他的时候，他给不到我的那个回应是任何除神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给不了你的那种笃定，都给不了的那种那种平安和那种你里面的踏实感，只有从神来的，你就知道，你不用去怀疑了，因为神给到你的那个确据是，你不需要怀疑，你也不会去怀疑了，你就知道哦，我就在这里等得到。所以经历过三次等候的那个功课，对于我个人来讲吧，我就觉得说，其实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讲，可能我们做事是容易的，但是要等，并且要等到神，其实是更不容易的。所以可能我是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啦，就是让我去做事情，我奔波我是不怕的，但是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急躁，所以我就觉得神一次两次三次他都在训练我等，当那个等的时候，其实就在训练造就我跟他的关系，然后呢也在造就我对他的那个信靠的那个心，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在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变化，所以我就觉得感谢主就特别的好，也希望对刚刚那个姐妹有一点点的帮助哈。
是的是的，也很实际的哈，一个例子哈。我问你，我请问你一下，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平安的没有那么意外了。一开始呢，你是很意外，说怎么有这种平安。然后到后来呢，你比较老练的时候呢，事实上那个结果出来，对你也没有那么的意外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就等于说那个结果在哪里，我不知道。 就等于说我知道神一定要给我一个答案，不管那个答案是什么我都甘心领受。
嗯哼，
就几乎那个答案不是我想要的，或者不是我预期当中的，我都能够接受，并且我没有任何的怨言了。
嗯哼嗯哼。但是当他出来之后你也不意外了，因为他的旨意是纯全和喜悦的，对不对？好，
是的是的。
刚才我说我们就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后面马上有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然后就可以这个当中就可以看到什么是神纯全美善可喜悦的旨意。好，那我就谢谢谢谢哈，我觉得我们彼此造就哈。那
谢谢小霞姐妹。
是的，好，那
感谢
我插一句哈，这句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在后面，我插一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为什么我还有余力去想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还是神的平安我只是给你们我好奇了哈，就说这种情况下面，只要我能够不焦虑了，我能够静下来了，对我来讲都是好事啊。所以我说这个当中有我们自己跟神一起的运作，不是好像神就把你好像就给你一个就是好了，不要再焦虑了，你下次说我怎么不焦虑了，不是这样子。在我在平常的可能会忧虑的情况下面，像刚才刘磊就在讲，一面忧虑一面跟世界的想法好像离不开，一方面又要神的，这个当中就是在运作了。然后我们如果在神的主权的下面，我们愿意，那么这个当中就是在做成他要做的工。好，那么现在我给大家一个像这种情况哈，回到刚才那个一家的跟他的分享哈，我做一点连结。现在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当我碰到一个难处，我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我到底要不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等候的是什么？是这个难处的解决。好，这个是等候的，难处一解决了，我就知道哦，你看我就可以见证神给我什么怎么样，对不对？好，那一家这个分享呢，到了另外一个怎么讲呢，我不能讲层次哈，到了另外一个更成熟的地步。成熟什么呢？问题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期待的是什么？我确信的神有应许。刚才你们提的是说不管有患难，神的平安不会离开我们，没有任何的情况可以把他的平安挪走，而且我们的神是可靠的，这个对于结果我们是可以托付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再继续成长哈，好不好？我们再更进一步的，每一次这种情况来的时候，我们期待一个事情，凡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现在要等的不是我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怎么来处理我现在的现实的问题。当然你说现实很重要，没有错，我们活在现实里面，难就难在这里。刚才为什么我一直在跟你们讲把眼光放到天上去，因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天上的眼光来过今天现实的日子，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才会稳定。那么刚才呢，我说好不好，以后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直接把眼光放在哪里？主啊，我期待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益处。等于说我确信所有的好的不好的要互相效力。其实从这个刚才小霞的分享呢，是越来越难越来越大的问题，同样是搬家，可是是越来越大的问题。好，但是不管大不管小，我们小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好不好，把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我专心的爱神，我就是要神， 然后我期待等着你给我的是什么益处，但是这个益处不等于就是你现在的难题，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我就一开始问题来，我一开始就抓着神的应许说，这个事情一定对我有益处，我期待着，我有一个惊喜的心，有一个好像等着看着这个结果，你要给我什么我以前没有的一个益处，一定有的，因为这神的话一定会确实。你们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
嗯哼，感谢主。好的，好的。
等于说，您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问题难处的解决，更专注在说我在这件事情上，神要造就我，成全我什么，是这个意思对吧？
把对，更在于神的心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也就是耶稣说的。不要按着我的意思。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意思，就像你刚才讲的，对不对？
对，
儿子许下的事情，我们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的喜好，那个不是错，但是我的喜好跟我这个意思呢，要降服在神的下面。那我有一个确信，即使我舍掉我自己的喜好，我会得到比这个更大的益处，这是我的信心。这神的应许啊，不是我的信，神的应许，我相信他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件事，刚才我们在提说要等候，要等候，要等候，对不对？好，那我们要劝我们说，哎呀，我要默然无声的等候，我要刚强壮胆的等候，我不要惊慌的等候。到一个地步，你说我要更爱主来等候，期待着那个结果，绝对是对我有益处的。
嗯。
师母。
是，
我在想，是不是您这个就是，就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先不用急着让神解决我们就是当下的难处，我们可以问神，就是你想借着这个难处成就什么事情？你想
你要赚取的，你要得着的是在这个难处，宝贝啦，你要得的是宝贝，这个难处如果神给你，神给我，属于现在短暂的这个世上的都是粪土，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粪土，没有错，只要不要把它当做宝贝就好了啦。好，我们需要粪土啦，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宝贝。好，那即使我现在需要这个他给我了，但是呢我的心不在这里。
就是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家女儿生病，我就想如果说按照您刚才就是那种分析来讲，就算神不医治他，神就是要借着他这个事情要成就他的旨意。
是的，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就好，
是
就他一定有他的美意。
嗯哼，是的，是的 ，Amen，Amen，Amen。嗯哼，就像耶稣对着耶路撒冷不听他的，反而敌对他说，他说父神，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个祷告我非常喜欢，那个祷告我常常放在我的心里面祷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对我可能有一些没有意料会这样子，或者我也不晓得会怎么样，但是呢，我已经面对了，那我知道你有你的美意在那里，就是这样子。是的，是的。耶稣讲得很清楚啊，耶稣讲得清楚啊，那个生来瞎眼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然后这个拉撒路死的再复活这事情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我们，是重点，主角是神，不是我。好，请讲。
我就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可能对这个事不满意，对那个事不满意，或者是跟老公之间有什么想法，那如果说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就是往耶稣去看，往神去看，那神就是安排这个事情，就像您昨天讲的，就是借着这个环境来改变我们，也许就是往我们反方向去
是
造就我们。那是不是我们就算我们有，就在我们看来是不满意， 但是神让这个事情发生，神让我的老公是这样，让我的孩子是这样子的，或者让我周围的某个人就是这样子，即使我不满意，其实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那这样我们就感觉豁然开朗，就是主权给神了，神你就是这样子。如果说是我认为这个事情不对，你就调整我。如果说对方做的不对，那也不是我能改变得了，就是神你去
是的
工，
是的，是的。这里有一个观念哈，你不一定是那个意思的，我要澄清一下，不是神让我们这样子，是神容许没有挪去这个难处。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说愿意嫁给他或娶他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哦，神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丈夫，说有一个这样的妻子或这样的一个是我们自己选择。所以我说，一生里面我们的自己的选择能力，我们的意愿跟神的意愿是在交错着，但是到后来呢，就被融合到神的美善里面去之后呢，就会让我们产生一个重新能发光的，到后来的那个主要就是要荣耀神的一种生命状态。就刚才我们讲的但以理书那个第十二章的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节啊，智慧人要发光如天上的光，他因为他有像星星一样可以引人归依，就是这样子。一切的一切哈，弟兄姐妹们，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你去看刚才回去看启示录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所有都是按着你的旨意造的。以赛亚书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为了我的荣耀所造的。神创造我们就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我能够享受，为了能够，但是神却给我们福气。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帮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的位分在哪里，那我们的安全感跟自由在哪里，完全是在这一位，因为他是爱，他是美善的神，他所做的一切按他的心意做的都没有任何美善跟爱以外的东西，所以当然当我在他的手中的时候，一定也会做出一个美善的生命。所以我常常会有一个想法，说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去哈，当我们恍然大悟面跟神面对面的时候，我发现耶稣讲啦，在地上最小的，在天上是大的啊，我们会有很多惊喜的、惊讶的地方。哦，原来如此，以前都想错了，都看的都不一样啊。神的眼光跟神的那个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基本上，当我们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期待神的益处的时候，我们就是安全，还有福气，那个就是福气。所以我这样讲说，曼君是不是也是你的意思？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就是感觉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是的。